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上帝无比的大爱，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爱如春雨，乏善可陈。我们一起先来看这段圣经，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有人说，我们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喜欢来到上帝面前来找耶稣。有人认为说，如果人在生病的时候找耶稣，好像是很功利啊，我有需要了我来找上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有人说，我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才往哪里看？才往上看，对不对？平时我们是往地上看，平面的看。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躺在那里不能做事的，不能动的时候，我们来找耶稣。其实我觉得这里也没有什么错，因为人本来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自己行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做的时候，我们有本事的时候，我们要靠谁？当然要靠自己。上帝也容许我们在我们所行走的路上，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来找上帝。所以中国人说，穷则乎天啊，我们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来找上帝。那圣经里面也多次的给我们看到，人在极难的时候来寻求耶和华，耶和华也被他们寻到。不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上帝，而是上帝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上帝许可我们，容许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的时候会遭遇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的陷入到一些困境里面。就像浪子，他连猪吃的那个豆荚来找来吃都找不到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到父的家里。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因为我们从第一章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远离上帝，他们敬拜偶像，他们离弃了爱他们救他们的耶和华，他们走了一条漂流的自己所走的路。所以他们在自己的路上遭受了许多的艰难困苦，所以他们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那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也是再一次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章圣经。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作三个大段啊，第一段呢是爱的感召，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提到了三件的事情，讲到归回，讲到复兴，讲到更新。那第二大段呢是讲到第四节到第十节，是讲到爱的感叹，上帝如此的爱他们，但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好像是又要回到神的面前，可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还是在软弱之中，罪恶之中。所以上帝从他的角度上来看是一种感叹。所以四到第十节讲到了五件的事情，讲到他们的短暂的良善，虚伪的祭司，被约与诡诈，杀人结党，还有行可憎的淫事。 然后第三段是命定的收场，第六章第十一节。所以六章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大纲。那我们来从这三段的经，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三个分段来思考，来学习上帝给我们要向我们说的话。第一个就是他们要归回，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这是一个爱的呼唤，这是一个爱的呼唤。那有人说，这里有的解经家认为说，这里是犹大跟以法莲他们两个的对话。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也有人说，这是先知向他们发出来的声音，说，以色列人呐，犹大人呐，来吧，我们来归向耶和华。现在我们要归回到神的面前。那这里我们知道，他们在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们所面对、所遭遇到人生挫折，他们带着一个破碎的心灵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一个呼声。那唐佑智牧师说，这一段的这三节的经文呢的词歌诗词呢是非常有诗情画意的。他说，这是一个哀歌的格调，认罪的语句，勉励的言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他在发出这个呼声的时候，上帝通过他要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那种心情。那这里讲到说，要他们归回，要我们归回，说来吧，我们归回耶和华。然后讲到，如果我们归回的话，上帝所做的事情，他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我们。这边讲到四样的事情，撕裂、医治、打伤、缠裹。那这些事情呢，都是上帝做的。你说这个上帝是不是很残忍？不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他撕裂，他会撕裂我们。他会说，你会说，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待我？上帝为什么容许我面对这样的痛苦？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打击？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被撕裂，你被打伤，上帝会医治，上帝会缠裹。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医治的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更深的体会上帝的爱。在缠裹的过程里面，我们感受到上帝特别的爱。如果你受了伤，你躺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做，当然在医院里面可能是医生，可能是护士特别的细心的照料你们。若是在家里，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父母，当他们那样的细心的去缠裹你、包裹你，你的脚受伤了，你不能动了，那一个充满了爱的丈夫在那里一条布一块布被你脱下来拿下来再放上去包起来抹药弄不缠裹，你会感受到当你一无所能一无所做的时候，有人在那里为你缠裹。上帝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会用一些的方法，像以色列人，他要用外国外邦人来打击他们，甚至于把他们毁掉或这个赶散。但是有一天神把他们再召回来。那当我们归回的时候，我们回转的时候，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他撕裂的他必医治，他打伤的他必缠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说，我的路是一帆风顺， 我们不会体会那个更深一层的感受。我昨天也跟我们领诗的弟兄分享这个，最近在小组里面唱诗的时候，我选了一首诗歌叫做小路。小路是我们上一代的传道人所写的，讲到他们在东在西北，在那些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在这个环境困苦的时候，在无依无食的时候，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到边疆，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所面对的是人生的窄路，生命的小路，感受讲到他们心灵里面的那种冲击，有的时候没有睡觉的地方，有的时候没有饭吃的地方，有接受饥饿受困苦。我们唱的时候，老实说我们这一批人很难体会，因为我们的环境太好了。什么叫做饿肚子？吃都吃不完，哪里还有饿肚子的机会？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道路上，我们需要被破碎，我们需要破碎，心灵破碎之后，上帝的爱，上帝的产果在来到的时候，临到的时候，我们才是会真正的体认到生命的宝贵。有些人，我的同工，跟我一起服侍的人，我也看到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心焦气傲，觉得我了不起。特别是我们传道的人，读完了神学，我个人在内，读完了神学觉得啊、哦，我现在不我在我这个时代里面，在我这个环境里，就像我一样，在我这个环境里面没有一个人像我读了这样的神学，觉得自己了不起。上帝就把你打倒，上帝借着人，借着环境，借着你自己，甚至让你生病，把你打倒。然后当你被打倒的时候，你发现你不过如此，谦卑悔改，回到神面前，落在尘土之中，尘埃之中，上帝把你再扶起来，再把你提起来，那时候你才真正的看见自己是谁。所以如果上帝撕裂我们，不要太过伤心，他会医治。如果上帝打伤我们，不要着急，上帝会搀扶我们。所以我们要归回，回到上帝的面前。第二，这里讲到要复兴，过两天他必使我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兴起。这边两个字，一个是苏醒，一个是兴起，英文是一个叫 revive， 一个是 restore。 那这边讲到两天三天，其实两天三天，有些人会在这样的日子上做文章，但是我个人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好像只是讲到一个，也不是讲一个时间，不是讲是24小时，两天三天，两天很短，三天不长。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好像觉得很长，其实不长，很快，很快的，上帝就要复苏我们，上帝就要兴起我们。那当然也有人特别讲到三天的时候，那有人认为是预言基督复活。那从这个新约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耶稣讲的用那个做他复活也是这样子。但是这一段圣经呢，耶稣没有引用，新约也没有引用，所以这个不是，大概不是预言基督复活的事情，因为新约没有明确的引用。但是我们知道这边 神在向借着何西阿向以色列民发出来的声音是要他们悔改。这个 restoration, 这个兴起，这个复兴需要悔改，需要认罪。没有认罪悔改就没有复兴。我们可以唱歌唱得很大声音，我们可以大喊大叫，我们可以手舞足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罪，复兴不会来临。在历史上，在中国，在美国，在新英格兰18世纪的时候啊，这个约拿丹爱德华所带领的New England 新英格兰的大复兴，就是因为人听了神的道觉得扎心，然后悔改归正，神带来极大的复兴。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说怎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吧，不关门啊，像孔夫子讲。那个时候的英格兰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也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悔改认罪归正在神的面前，复兴就必然来临。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要复兴，我们要苏醒，我们要兴起，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存活。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存活？当然是我们要守节心情。第三个是更新。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里讲到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里讲到上帝的灵降临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们要更新。这里特别讲到甘雨跟春雨。甘雨呢是冬天的雨，或者说晚秋的雨。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下雨是好的，下雪也是好的。那冬天不下雪的时候，春天的春虫就特别厉害。如果你种菜，你种花园的时候，你知道冬天没有冬雪的遮盖，没有雨雪的滋润大地的时候，春天呢地质会枯竭，然后虫子不死，没有冻死，春虫就比较多。所以上帝如果要使他们，要使田地复兴的话，他要降甘雨，他也要降春雨。春雨降下来的时候，就会使大地滋润，那些花草树木菜蔬就会成长。啊，这个是从物质上，灵的角度来说。但是这里先知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认识这个字的原来这个意思是说，是要承认，要承认耶和华。他们不是不知道耶和华啊，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从埃及被救出来，所以他们经历了上帝，他们知道上帝是谁。这里讲到说要承认，要 acknowledge。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啊，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这个外，不是聚会的，站在那里，我看到有一些外来的朋友哈，他会从你这个面前走过去的时候，头也不转，眼也不看，就是不 acknowledge you, 不认你啊。当然，有的人不知道你是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会 acknowledge you。多数有的时候也过去了，我会打一个招呼，我说嗨，你好吗？啊，这些以色列人呢，上帝在这里说，他们连说嗨，你好吗都不说。我解释给你听着，问他，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说你们要承认耶和华。 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耶和华是你们的救主，你们要承认。他说你们要务要的意思，务要就是责任性的，自然的，你应该承认耶和华。然后就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个竭力追求呢是一个渴慕性的啊，你可以普普通通，我认识他，我承认他，嗨你好，这是我的责任。做人，做人的基本礼貌，在你碰到人的时候，生人也好熟人也好，你在同一个场子里面，场合里面啊，你要学这个啊，要做一个基本，见个面点个头打个招呼啊，就像笑一下也好，这基本做人的礼貌啊。这个是勿要，中文翻译的是很厉害，勿要啊，其实呢只是一个你要有这个责任去 acknowledge。 但是下面这句话说呢，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个竭力呢就是我有渴慕，我也渴慕，我想更多的认识他。所以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不只是说嗨你好，我还要跟他多讲几句，你贵姓哪里来啊，或者做什么，跟他多一点交往，就更多的认识他。这个叫做竭力追求，想要认识他，想要更多的知道他。所以先知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讲是这个讲到复兴的时候，上帝会再回到他们中间，所以他的来临是肯定的。那在这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我们感觉到说以色列人归回了，他们回到上帝面前，上帝要复苏他们，上帝要更新他们，他们会得到上帝无穷的恩惠。可是呢，实际上时候还没有到，这是愿望。然后第四节到第十节呢，神借着先知或者先主自己这样说，主说啊，从第四节到第十节，上帝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一些可以说是罪过跟上帝的审判。第一点呢他讲了他们短暂的良善。主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这是一个感叹的质问啊！ What shall I do with you? 我对你怎么办呢？我怎么对你这个你我这么多的恩惠，这么多的慈爱这样临到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呢？我怎么对你们呢？我怎么向你们行呢？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他们的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这个早晨的云雾啊，阳光一出来就没有了，树散的甘露。你看到树上花草树木上啊，春天来的时候，这些都是这个百物待兴的这个相貌出来了。那树枝啊，花丛露珠上面有很多甘露，但是也是一转眼啊，阳光一出来就不见。那先知用这样的词来描述他们的良善。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树散的甘露。然后因为他们这样子，所以行善呢也是暂时的，所以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入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火光发出。啊，这里就是惩罚的言明，把惩罚讲得很清楚。树算的短暂的良善啊，他的恩惠是一生之久。我们今天要显明良善， 也是是恒久的良善。第二个，这里讲到的是虚伪的祭祀，虚伪的祭祀。第六节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不胜于凡祭。那这里很清楚，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上帝厌恶外表虚假的敬拜。那这种虚假的敬拜其实可以引申到今天很多人的身上。那我们在敬拜的里面，我们也要常常自我反省，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在敬拜什么？还是在休息？这个外表的，这个你带了礼物吗？你带了牛羊祭物吗？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不是说我献个祭，我带个奉献来我就满意了，上帝不满意于这些，上帝要的乃是我们内心喜爱，内心真诚的渴慕的说，圣经说我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所以上帝厌恶外表虚假的敬拜，喜爱内心真诚的渴慕。那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在诗篇第51篇第16、17节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不需要装模作样，不需要虚假的外表，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上帝不轻看，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诗篇40篇第6节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上帝是在旧约里面，是他们要带着祭物去朝见神，但是他们上帝更要的是我们内心，我们带这个东西是不是代表我，真的代表我的内心。祭物和礼物他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也不是所要。所以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喜悦的是内里诚实真心的敬拜。第三个是他们的悖约与诡诈。悖约这里讲到说，他们入亚当悖约，在境内向我行诡诈。亚当悖约，始祖犯罪毁约，这个不用说，我们大家都是亚当的后裔。当然这个地方，这个亚当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是一个地点，也就是说他们在亚当这个地点他们违背上帝悖约。另外一个也是夏娃，亚当夏娃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旨意毁约，他们也如他们毁约。所以他们这里的他们是指历史上的以色列人，那就是他们的始祖。那你们呢，你们读圣经的你会发现，一会儿说他们，一会儿说你们，到底是谁？那讲他们的时候是讲历史上的以色列人，讲你们的时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两个像他们的列祖一样，像我们的祖宗，像我们的先祖一样犯罪悖约。然后诡诈，他们行诡诈呢，这边讲的诡诈呢是两方面。第八节说，是这个第七节说，他们如亚当悖约在境内行诡诈。那诡诈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对神不忠，与为偶像为伍，然后对己自欺，以为上帝不会惩罚。所以说他们说没有关系了，我们做这事上帝哪里有这么多时间，他不会管我们，不会惩罚我们。 所以其实惩罚就要来临，所以不要以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第四个是这杀人与结党，第八节第九节，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玷污，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祀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那这两节圣经呢，读起来很痛心啊，很痛心。其实从第五节啊，第四节、第五节一直到最后，先知的重点呢，焦点其实不全是以色列老百姓，重点呢是祭司，是祭司。那这边特别讲到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强盗成群。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传道人不传道，做强盗。那当然我们不是拿着枪拿着刀去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做事里面，如同抢盗，如同抢盗，得不该得的东西，拿不该拿的东西，不该放在你头上的这个 credit 功劳，你去窃取，这个都等于是抢盗啊！这像是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所讲。偷窃上帝的荣耀。然后第十节，可憎的淫事，这个是祭司结党杀戮行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这也讲到可憎的淫事，什么是可憎的淫事？就是在职事上，在 ministry 上面，手不洁，心不清。这些东西我要讲的话，会讲很有很多要讲的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不管是传道人也好啊，我们弟兄姐妹也好，在服事的事上要守洁心清。第三，命定的收场，最后十一节。那这里说，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那赫西亚先知呢，宣讲的对象呢，主要是以色列人，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十次提到犹大。那其实他的信息呢，是附带的，在警告犹大。以色列以法莲啊，我下次有机会再讲为什么一会儿说以色列一会儿说以法莲呢？那他对以色列的宣告呢，是急在眉睫，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快要灭亡。那他发先知预言的主前730几年，那721年的时候，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征服，被掳到外邦。所以这个时候就警告一些，十次提到犹大，主要是警告。所以他们被掳归回的那件事情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呢，先警告他们说，在他被掳归回的时候呢，有命定的收场。那关于命定的收场呢，有两种的说法。一种呢，就是他们在被掳的时候会遭到灾害的那种下场。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就是说，上帝给他们复兴的应许，给他们回归的希望。我想这两个都有，因为犹大被掳以后，他们后来还是有机会再归回到巴勒斯坦地，所以有复兴的应许，有回归的盼望。那从第六章里面我们学习一点属灵的功课。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所要的是什么， 上帝不要成群的牛羊，他所要的乃是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灵，上帝必不轻看。第二是讲到给我们看到，上帝还给他们有复兴的机会，所以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第三，这里给我们看到良善、爱心、怜悯都是待人处事的美德，需要花时间栽培耕耘，不要像早晨的云雾疏散的甘露。然后上帝所要的敬拜乃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是历史的过去，先知对以色列人所发的预言跟审判，主啊，让我们从这些宝贵的话语里面来学习，今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行事为人当有的德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